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近日要求五角大楼为 SpaceX 公司向乌克兰提供的星链网络服务付费，引发舆论关注。马斯克上个星期六改口话，将会继续提供给乌克兰免费服务。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特斯拉和 SpaceX 公司创办人马斯克日前在 Twitter 提出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方案投票，却被揭露出私底下事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马斯克虽然此口否认，不过他15号在 Twitter 回复知名云端储存空间 MegaUpload 创办人金达康提问的时候，承认自己正试图化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但是未获成功。马斯克还在推文里面说，见鬼去吧，尽管星链仍然在亏损，而其他公司得到了纳税人的几十亿美元，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免费资助乌克兰政府。马斯克在另一条推文说，我们还是应该做善事。自二月以来，马斯克向乌克兰提供了2200颗低轨道卫星的星链，支援当地的网络通讯。马斯克说，这项服务让 SpaceX 每个月要花费2000万美元。他说 SpaceX 不要求收回以前的费用，但亦不可能无限期地资助现有系统，多发送几千个数据用量比一般家庭大100倍的终端，这个是不合理的。据 CNN 报道， SpaceX 曾经写信要求国防部给钱乌克兰政府和军队使用星链的费用。 SpaceX 公司预计到今年年底将会花费超过1.2亿美元，未来12个月的费用大约将近4亿美元。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表示，姑且不谈论马斯克提议的放弃克里米亚、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和平计划，让我们讲实话，不理你喜不喜欢，马斯克帮助我们度过了战争中最关键的时刻。波多利亚克表示，企业有权利限制自己的商业战略，我们将会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以保持星链的工作。我们期望该公司将提供稳定的连接，直到谈判结束。一名年轻女子被伊朗道德警察逮捕期间死亡之后，伊朗出现了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浪潮。美国拜登总统上个星期表示，美国支持勇敢的伊朗妇女。下面请听报道。22岁的伊朗库德族女性艾米莉在9月疑似因为未戴好头巾遭到伊朗的道德警察逮捕之后的第三日，亦就是9月16号在拘留所内去世，引发伊朗多年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浪潮。拜登表示对伊朗大规模示威感到震惊。拜登在14号晚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同伊朗公民勇敢的女性站在一起。拜登跟着说，伊朗必须停止针对自己公民的暴力行为。在14号较早的时候，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华盛顿会见了人权活动人士。布林肯之前主持了一个会议，听取伊朗出身的女演员兼人权倡导者纳扎宁·博里亚迪、作家罗亚·哈卡吉安和性别平等活动家雪莉·哈基米等海外伊朗人的意见。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是一名强硬派神职人员，他指责美国煽动抗议活动，以破坏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稳定。布林肯说他预料到会有类似的指责，说他主持的这个会议表明抗议活动来自伊朗以外。布林肯在谈到伊朗领导人的时候说，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认为，他们从根本上就不了解本国的人民。同布林肯一起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以及美国伊朗问题核心人物马利。马利领导了为恢复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而进行的数月谈判。自1979年革命以来，最近几个星期， 因为艾米尼的死而引发的抗议活动，对伊朗政府构成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地蔓延，部分抗议民众甚至高叫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去死之类的口号。15号晚，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民监狱爆发了火灾和冲突。这座位于德黑兰北部的监狱因其虐待政治犯和关押外国被扣押者而恶名昭著。根据报道，有几百人因为抗议艾米尼的死的示威活动而遭到拘留，并被送往这座监狱。官方伊朗通讯社说，目前情况已经完全获得控制，至少有8人受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6号说，拜登总统在重新评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的时候，将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决定如何应对沙乌地阿拉伯的石油减产问题。选项包括改变美国的安全援助。下面请听报道。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 OPEC 不顾美国反对，在5号宣布大幅减产计划之后，拜登誓言要沙特阿拉伯因为支持俄罗斯而付出代价。美国民主党员12号建议国会应该制出制裁措施，停止贩卖军事武器给该组织的主导国沙特阿拉伯。民主党众议院议员卡纳指出，该国 73% 的军事武器来自美国，认为石油减产这一举动完全是恩将仇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总统不会贸然行事，他会有条不紊、有策略地采取行动。他会花时间和两党成员协商，会等国会复会，以便亲自坐下来和他们一起考虑各种选项。OPEC 的举动破坏了西方国家为应对乌克兰战争而对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施加上限的计划。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兰德茨呼吁停止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沙利文说，拜登的选项包括改变我们对沙特阿拉伯的安全援助方式，但我不会抢在总统之前宣布。我要讲的是，没什么是迫在眉睫的。沙利文补充说，拜登将有时间和国会协商。沙利文说，拜登没有计划在11月于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领袖高峰会上会见沙特阿拉伯实际领导人萨尔曼亲王。当被问到拜登是不是会认为俄罗斯使用小型战术核子武器或者在黑海引爆核武器不如大型炸弹严重的时候，沙利文说，做出这样的区分是危险的，总统不会这样做。沙利文说，北约盟国和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其他负责任国家应该向俄罗斯发出一个非常明确和决定性的讯息，即是他们不应该考虑在这场冲突中使用核子武器。近日，国会众议员戴安娜·哈舒巴格表示，在幼儿中产生的性别困惑以及对变性治疗的推广已经成为中期选举的主要问题。他说，当前的这种情况已经蔓延到整个国家，导致有更多的父母决定投入和解决这一问题。下面请听报道。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包括美国幼儿或幼年孩童产生的性别困惑以及对变性治疗的推广已经成为一项被探讨的议题之一。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哈舒伯格近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当你看到儿科、变性诊所这些词出现在一个句子里面的时候，这两个词永远不应该一起用。而当小孩子他们对自己的性别感到困惑并受到质疑，这个会在家庭中引起躁动。哈舒巴格说，性别确认市场已经被商人变成一个赚钱的嘢，他们引导一些思维以致小孩子想知道自己的性别认同是什么。比如，你真的认为你是个男仔吗？或者你真的认为你是女仔吗？这样的有害引导是令人讨厌的。英文大纪元亦指出， 德州沃斯堡的神经心理学家克里福艾伦霍普韦尔说，性别焦虑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诊断，是为了让保险公司支付所谓的性别确认护理费用而编造的理由。他引用了最近曝光的2018年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影片，一名医生代表在影片里面说，每个顶级手术可以有$40,000的收入。据市场研究公司 Grandview Research 说，变性手术市场的收入预计将从2022年的21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5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1%。 众议员哈舒巴格亦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普遍存在，而美国司法部亦压制关于变性手术的辩论，包括司法部的负责人竟然追击那些父母，说他们为恐怖分子或者威胁，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认为，随着儿童变性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扩展，更多家长已经卷入这一争议，其中很多家长会在中期选举中用选票表达他们的意愿。星期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期间，再次强调不排除对台湾动武，宣称要加强军事现代化，同时拒绝所谓外部势力干涉。而台湾总统府方面则再次强调坚决拒绝一国两制。外界分析说，随着国际社会演变，中共涉及台湾问题已经逐渐演变为整个国际问题。下面请听报道。10月16号，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召开，即将进入第三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式上重提香港和台湾，表示在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上，要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他并在书面报告中重提一国两制，而在香港方面则表示要落实所谓的爱国者治港原则，让该地区达到由乱到治等等内容。习近平说，北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所谓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对此，中华民国总统府星期日回应说，台湾国安团队正在密切掌握相关局势，并持续关注相关发展。总统府发言人重申，台湾的立场很坚定，国土主权不会退让，民主自由不会妥协，而兵戎相见亦绝对不是两岸选项。这个是台湾人民的共识，而台湾的主流民意亦清楚表达会坚定拒绝一国两制，并强调中华民国向来是主权独立国家，民主自由将是台湾人民的信念与坚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台湾研究项目的政治学家宋文迪向 CNN 表示，习近平决定在讲话当中这么早就提出台湾问题，这个和以往的演讲不同，传达了在台湾问题上取得进展的紧迫感。纽约时报亦引述淡江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陈建普的分析，中共以前一直不愿意承认，一直觉得台海问题是中共的内政问题和内部问题，但是现在在国际社会环境演变下，已经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问题。当日在英国和法国多地的中领馆前，亦爆发零星抗议冲突场面，比如多名香港人16号在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面举行针对二十大的和平示威活动，遭到中领馆人员蜂拥而出，将香港人拖入领事馆围殴。姓郑的总领事被指完全无视英国法律，率领外交战狼成为地踎流民，并且踢毁天灭中共的标语。不少网友留言说，示威者和警察都没有见过外交人员这么无耻嚣张，简直将英国当成中国。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